我们还是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会从第十节念到十七节，我们就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到十七节，上来了哈，好，一起来念。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秉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职、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自由地聚集在你自己的脚前。主，我们刚才把你自己的圣经的话语打开，我们更需要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灵，因为你说新约的执事在乎灵，不是在字句。愿意在字句的后边，圣灵现在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来说话。主，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也来教导我们，越过讲的人、听的人所有的限制和软弱，好叫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好叫你的旨意得着通行，好像你的教会蒙你的恩典。我们把这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起来思想保罗在临殉道以前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非常非常深情意重的劝导。在前边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再的提到保罗提到一个末世的危险，不止在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我们也说到我们今天更是处在时代的最末了的世代，所以这些话对今天的我们更加的实在，更加的重要。在前两讲我们已经讲到末世有些什么情形，末世的人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信徒的存心又会是怎么样。那其实在说了那些末世的状况以后呢，保罗也有许多积极方面的要提醒提摩太。我想在讲到这些末世的时候，也有几位
主的使徒，在圣经中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勉励。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这样劝告门徒说，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这样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末后的世代，使徒约翰告诉门徒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奥秘，就是如果基督徒懂得把自己隐藏在基督的里面，或者说让基督在你我的心里做主，凡事尊主为大的话，其实我们就不至于在末后的世代被那些虚假的东西所欺骗。因为后来我们也读到保罗提醒人说，末后有很多假师傅出来，很多的人耳朵发眼了，只想听新奇的道理，只想听新闻，只想听神迹奇事，那么很多的人心就因此离开了正道。而实实在在的基督徒的拥有的一切，很简单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明白了一个事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让我们可以得救，而是纯粹的因着信耶稣基督，靠他的宝血的拯救，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都很有心开始追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被迷惑，我们以为我们必须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甚至很奇怪的就是我们会不自然的就会给自己或者别人就会给我们定出许多的规矩，你必须这样，你必须不能那样，然后我们以为说只要做好这些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不论是主的教导是使徒们，都一再的强调一个事，不可少的只有一样，不能离开的只有一样，你有没有继续的住在主的里边，你跟主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你是用来聚会代替了你与主的关系，你是用你自己的奉献行善作为来代替你与主的关系，你就危险了。如果主一直住在你的里边，凡事上你不只有自由，而且你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来面对每一天很自然的环境，面对每一个你所遇到的人。使徒彼得也是这样的劝告我们，他说你们该知道在末世必有一些好讥笑的人会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而有的天，从水而出结水而成的地，主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有人就以为他是当言。其实 不是当言，乃是要宽容你们，因为主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可以悔改。这里彼得也提醒信徒一件事，末世有许多好讥笑的人会找许多的话出来攻击我们，他们说你们整天说基督要回来，用今天的人来话来说，耶稣说了2000年还没回来呢，到底这些话是真的还是你们编出来的？那彼得就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其实主不是当言，主不是忘记了他要回来的应许，主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不愿意有一个罪人在他来的时候竟然被弃绝，要进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所以彼得就提醒信徒说，在主的眼光里，他看千年如同一日，他看一日如同千年，所以你们为人该当怎样的圣洁，该当怎样的敬虔，并且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的来到。在这里也提醒信徒说，其实主的慈眼是他慈爱的宽容，如果主不宽容我们，你我自己都知道，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时候不敢见主的面的。我有时候在一些聚会的场所里边，就听见有些基督徒说道，最好是主不要现在回来。为什么？他说主回来了，个人个人的打算。有些人说，我孩子还没大学还没读完，我生意才做了一半。也有些人比较有敬畏主的心说，像我这个样子，如果今天主来了，我怎么办？其实末世的信徒心中必须有这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切切的仰望跟催促主的回来。如果这一个是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就会像保罗这里所提的，该当怎样的圣洁，该当怎样的敬虔。我想基督徒有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就是主所有的应许他一定会实现，而且是在我们的正常的状态当中来持守主的话语。有些人有个错觉，过热了。过热了是什么？如果主很快要回来，那今天不用读书，不用上班，不用做事，房产卖了，我们就到海边等主耶稣回来嘛。历史上发生过好多次这样的历史的真实性，曾经陷害过很多的人。有些人教导他们说，我们现在就要专心的等主的回来，傻事都不要干，世界上的事都不对了。其实这是那些人心理的错谬所引起的，人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知，还认为我们必须有某一种的状态才能来主的面前。不要说到远的历史， 我来澳洲以后，这些年间最少有两次，在民间不断的有人甚至开着汽车插着个旗，某年某月某日耶稣要回来，也有人在那里鼓励人卖掉房产专心的去等候耶稣回来。但是照着主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主自己讲到末世的时候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有两个人睡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的比喻是告诉我们，你过你正常的日子，该睡觉你早睡。有人问过桃树一句话，如果主明天早晨就来了，你今天晚上想干什么？他说，我仍然看我该看的书，我仍然睡我该睡的觉。因为我们是每天都准备好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的。不过我有一点点的印象，就是我们很多像小孩子一样哈。我家里曾经有住过两个小女孩跟我一起住，是我好朋友的女儿托我，然后我看着他们长大。那时候他们还在读小学跟中学，每年他的爸妈可能会回来一两次来看望他们。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平时啊床是不叠的，衣服是乱丢的，东西是乱放的。但是如果他听说父母明天要来了，第二天早晨我如果到他家里去房间里去看，干净的不得了，什么东西都很好。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把所有东西都扔到那个床底下去了，很快也很干净。但是这给我一个什么提醒呢？当然主要来我们是巴不得能干干净净开开心心迎接他，但是不是等到他要来那一天呢？你必须是每天就把你的床叠得好好的，你必须是每天就把你的衣服摆得好好的，主随时开门你都可以说，主啊我等你回来呢。你不是紧张的不得了，哎呦这还不行啊，那还不行。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这个样子，如果耶稣还没来我快点多赚点钱，如果耶稣还没回来我多干点世界上的事，我还许多娱乐没干完呢。但是如果你里边有一个切慕主回来的心态，你会觉得说，我必须现在就准备好。我们常常以为耶稣要来一定是在天亮的时候，未必，可能你睡觉的时候，可能在正中午。为什么？因为地球是圆的，你东半球黑夜的时候西半球已经是白天了，所以你哪里知道你是哪个时段。但是你如果天天准备好，你会正确的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的今天，面对你周围的人。你用不着为了几毛钱跟人吵架，因为你的心，当你有心向着主等候他回来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在天。地上所有你真的会认为不过是客旅是寄居，我觉得圣经把我们当成是世界上的客旅，这个用词太美了，真的是太美了。有时候你去旅行，你到北京，你到上海，你到纽约都好，可能去一个星期，可能去十天，但是你不会一直留恋要在那里干什么大事，要在那里得着些什么。 你随时你都准备好，过没几天要走了。但是正因为你过没几天要走了，你在那几天停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积极的享用那几天，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活得不浪费。对基督徒来说，今世的生活有两点很重要：圣洁，非圣洁无人能见主；还有一点，敬虔。敬虔说出来就是说是向主，这也是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要求。你不能说我要这样，其实主在你身上做的，在教会做的，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要让你不像你以前一样，就是要你像主耶稣一样，有他的心思，有他的意愿。主自己讲到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他也给我们一段非常好的鼓励。他说，当末后的那个日子，人一想到那要临到世界上的事，他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那个时候，人子要有能力，有大荣耀的驾云降临，然后你们一想到有这些事，他怎么说呢？你们就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到了。当世界上的人整天都在害怕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的时候，当世界的人都想要躲避世界末日的时候，基督徒另有一个心态。基督徒一想到那个日子要来，他就挺身昂首，他不是害怕，他巴不得这个日子来到，我就能面见耶稣，我就能从我的主耶稣那里得到他要给我的奖赏。所以主在那讲完这段话以后，他就有一个很清楚的鼓励，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吃醉酒和今生的思虑，就累住了你们的心。现代的人因为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未来，现代的人只追求今天。我记得电影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当时非常流行的，就是想干什么就去干，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是今天世界的口号，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在基督徒的价值观里边，这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很厉害的。因此主要我们要谨慎，小心几样东西，不要因为贪吃和醉酒，享乐主义今天风行全世界，不管在哪个地方，享乐主义是成了今天人的生活模式和追求的目标。但是主要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你们生活的目标。还有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要怎样脱离这种呢？要怎样脱离这种地上的迷惑和场类呢？耶稣继续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躲避这一切要来到的事情，得以站立在 人子的面前。所以我个人相信，使徒们的教导也好，耶稣自己的教导也好，都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说到末后的日子，我们当怎样准备好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好，从第十节开始，保罗就给了提摩太一些最后的指示。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秉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苦难逼迫。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虽然说了末世的危险，提醒我们要十分谨慎，但是保罗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秉行等等等等。换一句话说，保罗能够以身作则，能够留给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一个清晰的榜样。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那么就是说，保罗能够自己推荐自己给提摩太说，我就是我所传的信息的一个部分。他曾经对教会的人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着我们的榜样去行的人。如果你我想像我们的家人，如果你我想像我们周围的朋友，你我想像社会来传福音的话，你敢不敢，你能不能像保罗一样的说，我的教训、我的秉行、我的志向、我的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等等，这些可以做你的榜样。可怕的是我们基督徒太聪明了，我们今天天天对人说，你听我传的福音，你不要看我这个人，我人是不行的。这个话对了一半，的确我们人都是不行的，的确只有耶稣能救人，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借口。主的话如果在我们身上不能改变我们，你试图改变别人不是枉然的吗？保罗在这里说，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个为人来放在你们众人的面前，让你们的良心来审查。保罗说到他所讲的教训，如果你从提摩太前书和后书留意的读过来，你会明白 保罗的教训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的教训里边有一个中心的题目，就是要把人引到耶稣这里，可以来得着救恩。只要你能够意识到你是个罪人，保罗说，你就必须也可以来到耶稣这里得着救恩。因为什么？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不要受人影响，说有些人你怎么努力神都不会救你的，这是谎言。神一定会救每一个愿意的人，这是圣经的应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可以靠耶稣基督得救。保罗还再一次说到这个信仰是什么，他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敬虔的奥秘，道成了肉身，神在肉身显现，并且他已经把死亡废去，藉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给彰显了出来。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奇妙奇妙的教训。人会叫你做好，人会叫你做什么，这样做该那样做等等等等，那只有保罗不是。保罗是再三的强调一个事情，罪人可以靠着耶稣得救，罪人还有一个奇妙的示范，死亡不再是你我的结局。犯罪的人要害怕死亡，但是基督徒蒙了拯救以后，他不再受死亡的威胁。这去哪里有的这么好的消息？保罗说他有一个秉性，是提摩太不止听见，而且已经也在服从的。也就是说，他不止听见保罗的教导，他还照着去实行，效法他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就是保罗所说的，他的秉性是对人对神长存无亏的良心。我们曾经说过，在人的性格里边，在人格的里边，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叫做良心。当然人的良心在犯罪的亚当旧生命里边也已经被污染，但是最少人这个良心就是你的灵性的一盏灯。有时候什么人都看不见你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你的良心会谴责你。你试试看，你跑到高山去看看周围那么辽阔的大地，俊美的景象的时候，你的良心会提醒你的。或者你跑到大海旁边去，你看见那个浩瀚的大海的时候，你的良心也会对你说话的，不用谁来指证你的。当然一个基督徒比 普通的人更多了一个宝贵的事情，就是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天良，叫我们不再受良心的控告，然后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今天已经是一位蒙天父悦纳的孩子。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时候良心过分的软弱，这也是仇敌常会利用来攻击基督徒的一个的手段。我曾经见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实在是失败了，他们实在是软弱跌倒过了，但是他们错了一件事，他们一直往自己的里边看他的良心的感觉，每次他一看自己良心的感觉，仇敌就会指控他。因为你知道，你我都有一个共同的仇敌，就是魔鬼。他在圣经中称他做什么呢？就是那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那一个死对头。他在遍地上走来走去，专门寻找控告神的子民，因为神喜欢的他就要让他软弱。他怎么让他软弱呢？他攻击人软弱的良心，他一直止住你的罪状不肯放手，他一直止住你的软弱的弱点不肯放手。弟兄姐妹，你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很诚实的对你说，只要你转向耶稣，主就能赦免你。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过，你若真实的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赦免你一切的罪。如果有某一个东西一直控告你不肯放手的，你要知道那不是从圣灵来的，圣灵会提醒你你在那里错了，圣灵会提醒你你什么地方不对了，但是圣灵每次提醒的后果是什么？他一定把你带到耶稣面前来领受赦免。圣灵指出你的错是为着医治你纠正你，而撒旦做的事是控告你，让你根本抬不起头来。他一直会在你心里对你说，神不赦免你，神已经对你放弃了，你这个真是没用的人。万一你碰到这种情况，你一定要靠主的恩典，奉主的名，靠着他宝血的功能来宣告你是属于主的，是可靠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有一位年老的基督徒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一个基督徒啊，一生要学习一样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不整天去说人的过失，不整天去指责别人。基督徒真的真的要懂得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热心一点，我们长进一点，我们常常看不惯这个，常常看不惯那个，但是你的做法偏偏不是耶稣的做法。你读过圣经，耶稣哪一次整天指着一个人，嘟嘟嘟嘟嘟嘟嘟，你说那说这这这，人才会这样做，魔鬼才会这样做。 耶稣每次看见一个罪人的时候，总是对他说，到我这里来，我给你赦免，我给你力量，不要再犯罪。所以能够禁止你的口不言人过，是基督徒人生生活中的基本功。我盼望你我都来学习这些简单的基本功。保罗他说有一个志向，也是要提摩太好好去持守。他的志向是什么？他说我定了一个志向，或生或死，我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他甚至频繁到在日常生活中，他说不论吃什么喝什么，我都要把荣耀归给我的主。他的志向也是简单的不得了的志向。我想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听保罗的劝告，学他有这样一种志向，不管生不管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你知道有多大的好处吗？你今天考试考100分，你怎么办？把荣耀归给主啊，你不要整天见人，你看我多本事，我100分你才90，对不对？如果你不幸考了46分怎么办？你也能荣耀主啊，你说主啊，我就这块料，但是我已经尽心了，对不对？我就不赞成，我不赞成我们以为主耶稣要每个孩子考试一定要100，我不赞成每个孩子都必须要进名校，我不赞成每个孩子都必须样样都懂。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就很平凡，对不对？有些草 很小，有些树很大，有些树很美，有些树不美，但是它都有神造它的目的。当他静心在那里活的时候，你会听见耶稣怎么说，野地的草不耕不种不纺线，神给他这么美的装饰。耶稣觉得草很美的，只有我们才整天不觉得草很美。耶稣觉得每个人都宝贵的，偏偏我们就要把人分许多的等级。如果主把他的救恩已经给了我们，我们也巴不得主的这种的生命的性情能够在你我的真实的当中来体现出来。我特别鼓励我们当中那些能够做父母的啊，我因为不配，所以主没有把一些孩子托给我管，但是我真的鼓励那些为人父母的，记得只要把主给你的孩子，为他祷告，当心他与主的关系比你为他计划什么东西任何东西都宝贵得多。我快结束了，我说起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他的爷爷我见过，他到现在我想他爷爷他儿子他自己他儿子大概已经有第5代了。然后我跟他爷爷接触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如果家里要娶媳妇啊，孙媳妇啊，侄孙媳妇啊，他只有一个目标， 他就讲一句话，对方必须是敬畏主的人，必须是基督徒，我就够了。换句话说，在老人家的心目里边，他一直的告诉他的子孙，如果你能敬畏主，这就是我能给你的最大的祝福，也是你一生中用不完取不尽的财富，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的心态。所以巴不得现代的人不要忘记这一种几千年都行之有效的最简单的志向。我跳转讲到里边一个保罗的爱心。保罗曾经这样讲，我对待你们就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你们不需要给我什么，但是我甚至不只愿意把福音给你们，不只愿意把主的教导给你们，为着这个缘故，我甚至连我自己的命都可以给你们。只说到保罗作为一个主所托付的仆人，他对于神所交给他的群羊的那一种的爱心是何等的真实跟简单。只要你身为人母过，或者是你只要有过自己的父母过，你就会知道父母是怎样爱自己的孩子的，你就会明白主对我们的爱比父母对我们的爱还更多更可靠。我常说过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病得一塌糊涂，然后我就听见我的母亲在祷告，我的母亲跟主祷告说，能不能让我来代替他。我的母亲对我说，孩子啊，只要我身上的肉你能吃了就把病治好，妈都给你吃。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心里话，但是他知道就算他把肉都给我吃，我也好不了啊。他有他的局限，他有他做不到的地方，但是耶稣是我们的父母的时候，他做得到，他说到他就能做到，他要救你他就能救你到底。所以我很简单的今天就把这一点，保罗在主的面前所受的托付，他对着他属灵的儿女们的那种心情，教导我们每个神家里的孩子，我们该怎样彼此的来对待。而且他也愿意我们不只要听见他所讲的，他说你还要效法，还要顺服我所讲的。巴不得我们每位属主的人能够同样的在这地上，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教会中，也这样的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能够对我们周遭的人说，我传给你的福音，你不只能听，你还能看， 我有一个志向，我也有向着你的爱心，我有教训，我也有秉性。好，我们就祷告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留下了圣经给我们可以来读，主，你还有圣灵能够把这些话语解释在我们心中。主，你说已经拯救我们的生命也要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主啊，我们有一个祷告，从我里边活出你的自己，我们不愿意再为自己来活，我们愿意为那一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主，我们为着在座如果有些福音朋友还没有认识你的，让他们能够听见，主，你真的是爱着任何一个罪人，没有一个罪太大你不愿意赦免，也没有一个人心太硬无法接受你的救恩。主啊，每次我们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同时，求圣灵在人的心中做拯救、做开启的工作。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